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五节，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五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就是他们其实弄不清楚了，只是看到以色列士气很好，就以为有一堆神来到以色列那里。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复述啊，就他们当知道一点这些事情，但是又有一些扭曲啊。非利士人呢、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啊。这就是恶人的心态，他们很怕，因为他们奴役以色列人。恶人常常会想到别人会用他的恶来对人家，所以恶人是不会快乐的，因为他整一个善良的人总是比较快乐的，因为他是善良待人，即使是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善良被欺负或受骗，总是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他不会天天想到我怎么对别人，我怎么对人恶，别人会怎么恶对我。一个善良的人比较会想到我是善良的对人，别人会善良的对我。所以我想那个像那种会搞斗争的欺骗的人或者欺诈的人实在很不快乐，因为他欺诈为习惯，一天到晚就觉得别人在骗他。非利士人也是，他们很怕以色列人会强盛起来，因为在非利士人强盛的时候是奴役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现在不能让被以色列人奴役。结果在这一场战争里面，约柜带来不但没让他们得胜，而且败得更厉害。第十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人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被杀了。十二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这个应该是悲哀的表示，并不是说很多灰跑到他的身上啊。第十三节，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位置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啊。所以这个人并不是坏人，这个人也会为神的约柜担忧，这个人也会提醒他儿子他做错了，但是他就是为德不足，该做的事情还是没有做，他还没有禁止他儿子，包括把那个约柜抬出去这件事根本是不必要做的，他都没有禁止。他很担心，事实上他知道凶多吉少。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了，合城的人很兴奋地呼喊起来，这个呼喊可以是正面可以是负面的，呼喊是讲到说哦，可能有好消息了，但是呢，当然实际上来的是坏消息。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他需要问这句话，他需要问事情怎样。以他是神的仆人，他不知道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以他是神的仆人，他不记得神对他的警告吗？ 以他是神的仆人，以他带领这么久了，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他需要问事情怎样。他前面就在担忧，他的担忧是对的，可是他始终没有去凭着信心来制止这个担忧，也就是他儿子和整个百姓的继续的远离上帝。十七节，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甚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这些数字40年可能也只是一个概率的说法啊。那么不管他做了多久，他是长命，他不管是长命多长命，我们前面有看到他的长命的生涯里面都是忧愁，很可惜啊。他也不是没有关心上帝，但就是他是一个郁闷的老人，他是一个灰心的老人，不是没有路哎。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没有路，但是我们就是不管是顽梗也好，懦弱也好，就是不肯归向神。第十九节，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那天，你看死了这四个人，这一家就死了四个人，不只是在战场的两个。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件事后来又发生过，约柜后来找回来了，或者说神被找回来了，因为约柜对以色列来讲就是神所在，但是约柜至终是不见了，可能是在亡国的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见了。那么在以西结书也有讲到说，没有讲约柜的不见，有讲到说耶和华的离开，就荣耀真的离开了以色列。当然我们很感谢主，荣耀又回来了啊！那个回来不是以色列回国建耶路撒冷那件事情，荣耀又回来是约翰福音，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所在才是真的有上帝的荣光，我们信靠耶稣的，我们身上才真的有上帝的荣光。好，但是在这个时候很悲惨哈，这个悲惨其实你再想想看，这个悲惨其实也是荣耀的，因为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审判，也是上帝让撒母耳开始工作的一个荣耀的开始。好，约柜被掳去了。各位，我们刚刚看的第一堂所看到的很好玩，就是耶和华在圣殿里面做的事。第五章呢也很好玩，是耶和华，你可以把第五章说约柜流浪记啊，就是他在非利士人各地他做的事情。第五章第一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这雅什突呢是非利士的一个城啊，这是他第一站。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旁边。这是当时的风俗了哈，特别包括是非利士人风俗。打赢了一场仗，罗马人到后来也是这样，就要把他的神明也带来。那么罗马人带来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和平啊，我们占领了你们，我们打败了你们，但是呢我们也愿意 一起来敬拜这个神。所以罗马有万神庙，他们是很会统治的，他们尽量让被统治被征服的民族对征服者呢有好感，我们尊重你的神明，我们也一起来拜他，一起来供奉。那罗马人有这个意思，不过腓力斯人有没有这个意思不知道，但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这个神被掳来了，那么掳来了也来服侍大衮，在这个庙里，你现在是你这个神被我们的神打败了，那么也来这里。那么如果有罗马人同受敬拜那也很好，但是腓力斯人起码有个意思，就是你在我们的神底下做一个小神吧。好，所以把约柜就放在这个地方，放在大衮。耶和华没有一个像，但约柜呢就是他的坐骑，他坐的上面就应该是耶和华，只是没有看到啊，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也是这样想的，象征性的耶和华坐在基路伯上面。次日清早，雅实突人，雅实突人还是腓力斯人呢、啊、就是这个地方是雅实突，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人立在原处。哇、哦，这我们基督徒看都很过瘾啊！就是那个神扑倒在耶和华的面前呢、啊。各位，就新竹哈、啊，如果所有的那庙的神有一天都扑倒在圣礼堂前面，我们前面来上班，这群神都倒在这里，让我们很得意啊！当然，那个腓力斯人就很不高兴啊，哎呦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怎么向耶和华下跪啊，脸伏于地，然后而且头两手啊，不就伏在原地。第二天第四节，又次日清早起来，这次更惨，就你把他扶回去了呢，是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了，只剩下他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实突大衮庙的人都不敢踏大衮的门槛，直到今日。而这门槛也可能有些宗教的意义哈，不过我们最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不仅他要俯伏敬拜耶和华，他的手脚也要被耶和华砍断。好，然后呢，这个是先打击你们的神，然后再打击雅实突人。第六节，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实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实突和雅实突的四境都是如此。我们看到后面啊，不仅是生了痔疮，而且第六章第五节啊，有很多的田地的老鼠，反正就是有一些祸患，他们生病，然后他们有很多的农产品的损失。第七节，雅实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身上，就打发人去请腓力斯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当怎样行呢？他们说，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击打那城，使那城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哥伦，神的约柜到以哥伦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的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腓力斯的众领袖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的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何曾呼号，声音上达于天。好，这应该是每到一个城哈，就是到耶和华的约柜到腓力斯人的城里面，从以便以谢到雅实突，那么雅实突就看到那个大衮的庙，大衮和大衮的庙好像都受到一些艰难，然后他们又生了痔疮，于是就把挪走。 挪到哪一个城呢？哦，他们当然就挪到另外一个城了。那另外一个城呢是加特，大卫也曾经逃到加特去，加特那里人呢也都生病了，然后就再换到另外一个城，就第四个城以格伦。那也是一样，一方面有惊慌，一方面有痔疮，就他们本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利品，但现在变成非常恐怖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到的地方就带来灾难。各位，这固然是神对非利士人打击，我们今天也需要有这个印象，也需要有这个认识。约柜本身，我们再一次说，任何物质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神力的，我们没有圣物崇拜，我们相信神的能力，神的话，神的圣灵可以使用这些，所以我们没有圣物崇拜，但我们并不否认神可以借着物质包括药物这些东西来医治我们，神也可以借着使徒的手帕和影子来医治，这都在使徒行传里讲。我们基督徒很少这样相信啊，那个天主教就很强烈的相信有一些被祝福过的圣物有医治的能力，可能现在灵恩派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想法啊，就是牧师去啊用什么跟天主好像，好像圣水一样洒一洒就洁净了啊。好，这些我们不能太嗤笑，因为圣经里面有这样讲，只是我们相信基本上只要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就可以，不需要这些东西。神的约柜是可以把人带到祝福和胜利里面，如果那里的人真的遵行神的话，但是神的约柜不会带来祝福，只会带来咒诅，如果人不信上帝的话。今天约柜也好，神的话也好，好像也没带来咒诅，没带来祝福，就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信他也没特别有福，不信他也没特别有祸。那个时候也就是现在，我们基督徒需要相信我们是有福的。各位，不一定我们赚了多少钱，不一定我们发了多发，但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平安的，我们知道我们跟神是和好的，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即使我们有疾病有艰难。那如果我们远离上帝，即使我们在一帆风顺中，我们也应该被提醒，教会也要提醒我们，你小心啊，不要停止聚会了，你小心啊，不要轻慢上帝了。好，现在约柜在非利士人地几个大臣，总共七个月，他没办法，这本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利品，现在所到之处就是不是生痔疮就是恐慌症，然后有人是惊慌而死啊，就越被吓得越厉害。这些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在台湾各位当过兵的弟兄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军队有时候会有闹营的事情，我看明朝清朝都发生过，那我觉得就是人的心灵很脆弱。那如果灵恩派更会说是鬼附，就军营里面会整个的军队很不稳定，情绪很恐惧，对，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叫闹营啊，会有这个现象。那现在整个约柜所在的非利士地，大家都惊慌而死，很多人惊慌而死，大家都恐慌。我觉得像台湾这么迷信的地方啊，虽然包括你们新竹这里是知识水准最高的地方，人心里没有主，很容易吓死，很容易被吓到，不管你知识多丰富。好了，现在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要怎么办呢？各位，我希望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马上说我有答案啊！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如果我那时候在非利士地，我就会跟他们讲，我希望你能够讲啊，你说我没念过神学，这段也没看过，哎呀，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就应该跟他们讲，非利士人，我们就来敬拜上帝吧，就对，我们就来相信耶和华吧，把我们的偶像丢掉吧。 既然你看到这位耶和华神这么凶这么厉害，我们大滚头也断了脚也断了，那我们要来信他嘛，我们扶了两次都扶不起来，他来到这里我们就受到这么多惩罚，我们就要信他。你看非利士人反应就跟以利差不多，他们知道有神明却没有专心的信靠他，他们知道有这位神明，好，他们就把这些他们的占卜的找来，第六章第二节下半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合法将约柜送回原处，因为他们这实在是要送回去了。注意啊，他们不是说我们向耶和华当怎样行，而是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当怎样行，还蛮仔细的。其实约柜本身，对了，如果你有圣物崇拜的习惯，那是很神圣的，那是以色列人做的，那是上帝的坐骑，那里面有神手指所写的约版，那里面有玛拿，有亚伦发芽的杖。但是各位，我们基督徒不会崇拜这些，天主教可能会崇拜，我们不会崇拜这些。尤其我们到新约，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崇拜是看不见那位上帝，我们需要的是听他的话，我们需要的是他圣灵充满我们。但是物质上的东西或者是时间空间里的东西我们也并不轻看，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教堂，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圣餐也是看重的。好，他们就有一般人的观念啊，如果把约柜送回去要赔不是啊，我们害你来这里七个月是发脾气了啊。第三节，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地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什么不离开你们。其实他们也会想啊，他们也会想到说，他的手，这是耶和华的手。所以不信人、不信主的人有迷信、有愚蠢、有错误，但是也有一些能够看得对的。哦，我们对耶和华是不对的。你看，以利却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他看到这一点，他就不能看到，只要悔改，神会赦免，神会拯救，然后他不悔改，就灾难越来越多。好，第四节，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身上，众人和你们领袖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吗？他们就去了。好，这话呢，也有一些正确的地方，但是不够到得救的正确。正确就是你们应当赶快把约柜放回去，就跟当年法老把以色列放走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世人和神的儿女在糊涂的时候，那个愚蠢和罪恶常常不相上下的。法老是硬着心哦，继续硬着心，硬到最硬的时候才放他们走。非利士人如果没有够多打击，也不会把这个约柜放回去的。可是我又想到以利，以利受过那么多警告，他始终没有一个最正确的反应啊，就是悔改信靠上帝啊。好，他们现在呢要把这个约柜放回去了，哎，他们也很有科学的头脑。他们虽然有七个月的艰难呢，大概也可以确定这个灾难呢是因为我们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约柜掳来了，耶和华就很不高兴。但是他们也是看起来有很多念博士的啊，很多在清华教书的，所以也会做实验，就很有实验的精神，很有头脑，很对哦。 我们现在要花钱做金子的东西，然后要把这些东西一起赔不是给以色列的神。但过去我们灾难是什么？大量的人得痔疮，大量的田地被大量的老鼠毁坏。但这真的是耶和华做的吗？我们要实验看看。我们如果我们献礼物啊，在一种不可能的状况中，耶和华能让这个礼物回到以色列那里，那就是真的是上帝做的。各位，这就跟摩西的杖一样，这就跟基甸的羊毛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用生活来考验一下，考察一下，这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手，或者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虽然是一个很特别的偶然，我们用实验来考验，就像基甸的那个羊毛，神并没有生气，但是你用实验来考察，你永远可以继续考察下去。你一定要能够有真的信心，这都是圣灵的光照。对，我们今天如果你有朋友不信，他要怎么信？你可以说你可以求神迹奇事，不过也有人说现在没有神迹奇事，我不知道你怎么叫人家信。法老也不信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我那以色列的百姓也要信，他们应该有神的话就信，但他们已经离开太久了。所以以利亚后来说，我和巴利的先知一起来斗法，看天上有降火的，那就真的是神。也就是有神迹奇事或者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这不是错误的事。但是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神迹奇事，我们单单因为听神的话就信，这是最了不起的。所以灵恩派弟兄姐妹希望有神迹奇事，这个我不能禁止，我也不能说一定是错误。但是比神迹奇事更好的，就是我们单单有神的话就行。我们说这话并不是因为我们行不出神迹奇事，说这话给自己台阶下。好，现在他们要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出于耶和华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